弟兄姊妹，上个星期呢牧师去开会呢，多谢弟兄姊妹的祷告。在一个星期里面的开会和一些的讲座里面呢都很有收获。现在加拿大的环宣道会呢已经超过100间了，超过100间了。美国和加拿大的环宣道会都是时时的携手呢是努力的。所以呢这次去呢都得益不少。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因为我们的读经呢来到去彼得前后书了。今个星期呢我们领受彼得前书的信息，下星期呢就彼得后书。大家的圣经呢可以打开来到预备自己啦，我们一起来都可以读银幕上的经文，就是今天呢牧师跟大家分享我一起领受的经文。我们就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到读下。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要款待不发预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一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今天同大家思想彼得前书四章七至十一节呢，万物的结局近了下，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主题呢就出自彼得前书这段圣经。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都提到被提醒到一样东西，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下。曾经听过一个事迹呢，一个事故啦，有一对弟兄夫妇呢，他们呢就礼拜日去教会的途中呢，在车里面呢就发生一些口角，大家拗叫啦，好激烈，好激烈，越来越激烈，用的说话呢越来越是犀利，好尖锐。一路个先生就一路揸住车啦，同个太太一路嘅嗌交咁啊，口角啊，咁啊一路，见到教会就嚟到咯，教会就嚟到啦，咁啊个老公就话：好啦好啦，唔好再嘈啦，教会就快到啦，入到去俾人睇都冇噶。咁于是呢，夫妇两个人咧即刻就收起个黑面孔吓，就入教会嘅时候咧，满面笑容啊，大家早晨早晨，你好你好你好。虽然这样的表现呢，我们都知道，都觉得不是，都不是，即都是觉得不应该，也都不合乎圣徒的体统，但是却是很重要。牧师所说的真理就是说到，要发生的事情呢会影响到你的行为的。将要发生的事呢往往会影响到你现在的行动的。好似呢对夫妇见到教会就嚟到啦，系咪？好多基督徒夫妇都系咁，系咪？喺车上嗌交，或者同啲细路仔嗌交，或者细路仔同父母嗌交，教会就到啦，大家都要改变佢哋嘅言行啦，对嘛？咁万物嘅结局近了，咁啊更加系咁啦，对嘛？沙地阿拉伯油田嗰个镇咪遇袭嘅，遇重攻击起，而家仲话要睇下点样报复或者咩？咁啊！忽然间咧，油价就大偏升幅，系咪？咁啊，听到新闻嗰晚咧，我接完师母放工咧，哇！油站咧咁夜都排晒队，将要发生嘅事咧，会影响你而家嘅行为嘅。嗱，彼得喺彼得前书四章呢度咧，讲到万物嘅结局近了吓，系指到咩事咧？指到耶稣基督会再翻嚟呢件嘅应许，这件的事实近了，当然是指时间，时间上很迫切了，耶稣很快就要再回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成日说的啦，问题是2000多年了，为什么耶稣还没回来啊？那我们要知道神计日子是跟我们不同的，那这个是一个的线索给我们知道。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也是使徒彼得所说，我们一起读这节圣经好吗？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在永恒里面看时间 的观点跟我们不同的。 咁所以我哋觉得好耐好耐，其实喺神啊嘅角度里边啊嘅观点里边，唔系好耐嘅啫，但系却系俾我哋一个迫切性，就系话到咧近了，近了吓，近了。咁啊，个问题系我哋点样准备自己呢？啊，万物嘅结局近了，系指时间嘅距离，但系都系指个心同心个心理上嘅距离。因为好似约翰啊，使徒约翰喺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嗰度咧，呢句说话大家一齐读啊嘛。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主耶稣话：我愿你来。这句话是历代信徒呢都是一种的渴求渴慕，就是耶稣，主耶稣啊，求你早日回来，我愿意你早日回来。其实你头这句说话呢，特别翻译呢，用一个 exclamation mark， 一个惊叹号，一个感叹号，是表达了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在主回来万物结局近了里面呢，可以说是一种爱的心理。旧约讲到雅各呢，因为爱上拉结所以呢甘愿呢为他的外父拉班就打工，打了七年，对吗？就是等那七年来到去娶到拉结，对吗？但圣经说呢，他服侍拉班，雅各服侍拉班七年如同几日，七年如同几天。你说快乐就不知时日过啫，是吧？但是这些事都是啊。如果你个人快乐的时候呢，时间过得很快的，是痛苦的时候觉得度日如年，对吗？所以等待主耶稣回来是一个心理上的感情啊。好像有个弟兄呢追求他的女朋友的时候呢，就为了多些时间相处啦，所以呢他一落班呢，夜晚一落班一放工呢，他就赶去搭夜车，想去呢见他女朋友啦，跟他女朋友多些时间见面啦。那我想着夜晚搭车呢就很多空位啦，是吧？可以在车上睡下啦，睡下。怎知夜晚搭车原来很多人搭的，那于是只有站一个几钟头才去到见到个女朋友。但是见到个女朋友他就很开心，那个几钟头的车程呢就好像几分钟那样，又一路搭车一路想着一路想着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思想一样，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近了，不是单单一个预言一个应许的事实，那是一个心情上一个心理上一个挑战，就是究竟我们有没有好像历代的信徒一样，他们期望主回来是一种很爱慕的心情呢？我们对人的爱就会令到我们觉得时间上的距离会缩短的，我们对主耶稣的爱能不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主耶稣很快就在门口呢，很快就在转角呢？我们的生活行为会不会因为这样来有所反省有所改变呢？这个是彼得，使徒彼得藉着这段圣经来到是劝勉圣徒们，在苦难的世界里面的基督徒，在困苦流离里面的信徒们，就是昔日使徒彼得所要写给的对象，他们所经历的偏散在各处，因着信仰，因着各样的患难来到是漂流的信徒们。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呢，同埋彼得的生命呢，来到思想一下，在无常的人生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反思有一个无憾的人生，因为没有人有十足把握下对于余生是怎样。但是今晚除了这只鞋睡觉，我们个个希望第二朝早起翻身着翻对鞋，就同样今晚我们含着眼泪睡觉，或者含着很多忧愁睡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因为主来近了，我们会知道早晨必有欢呼呢？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在这个末日的时代，主耶稣就回来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应该有什么的表现呢？第一方面的表现，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就是要保持清醒，保持冷静。我们再读第七节一次好吗？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里呢，使徒用了三个动词来描写到 主耶稣再回来，万物的结局近了，值得我们有所改变的表现。在这里我们看到黑红色字，第一方面的动词就是谨慎，第二就是自首，第三就是警醒的祷告。我们一个过来就了解它，保持谨慎。谨慎的意思是指到什么呢？只是一个精神状态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是平静安稳的，不是烦躁不安的。谨慎是表示我们冷静，表示我们清醒，表示我们的心能够是稳妥。对比之下呢，就好像主耶稣去到格拉森的旷野，去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来到去拯救他。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就是怎样？圣经形容他是精神混乱，生活失控，双手双脚都被铁链来到捆绑住所以彼得劝勉我们要保持头脑冷静，心里面安稳。就好像呢很多年前呢，有人讲到是飞碟会回来呢，外星人会来地球会被毁灭，1995年会被毁灭。所以这个飞碟会拯救地球飞碟会在台湾的一个异端来到去讲这件事。于是很多人变卖了他的家产呢，就搬到去美国的Texas 德萨斯州来到去等外星人来到去降临拯救他们这班动物。Okay?当然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觉得都是茶余饭后一些的笑话。但是最近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报章呢，报道美国 Nevada 有一个叫做 Area 51的地区。哇，美国网民呢发起要冲入这个内华达州这个51区，来到这个是神秘地带，来到去看外星人。那里其实是什么地带呢？那其实是美国啲空軍咧一個駐守一個訓練地方嚟嘅，咁啊唔俾閒人入去嘅。但係啲網民喺社交嘅 social media 咧一路一路咁樣講咗好多年啦，於是有幾百萬人準備去喎，哇！搞到美國政府咧好緊張，嚴陣以待啊！咁啊發起嘅人咧諗住話，如果我哋有咁多人去嘅話咧，美国政府阻止不到我们，总有些人冲到入去看到这些外星人的样子。后来这几天就看回新闻，就是最后有没有几百万人去呢？没有，只有几十人去，是不是拘捕了？拘捕了，拘捕了。我看这件新闻，想起以前有这个飞碟会拯救地球这个的谋论，或者是这个的新闻，想起人影仍然都是这种的这种的混乱的精神混乱、心理混乱的思想里面的。昔日的飞碟会呢，很多人参加呢不是那些富裕啊无知的人，是三四十岁的专业人士来的。今天去到拉瓦达州里面去想闯入这个51区去看外星人，都是一些有专业人士知识的人。所以知识不可以判断到一个人有没有头脑清醒和冷静的。在末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精神混乱、生活失控的。你就是看，就是我们揸这个401公路，晚上我在教会回家的时候，哇，突然间又有整路又好，意外又好，突然间车队就慢啦、停啦、等等啦，是不是？你总会发现有些人呢，狂狂慌慌张张、狂狂乱在转拧的嘛。为了要找到一条线呢，可以更加的越过这些阻碍，是不是？于是呢制造很多危险的场面，对吧？所以弟兄姊妹，遇到这些公路情况呢，你千祈不要混乱，你一定要清醒冷静，如果不是危险就在眼前，是不是？所以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大家知道法轮功和大纪元报纸和神韵歌剧三样东西的关系嘛，三样都捞埋一齐嘅，都系虽然佢哋诸喺官方里边诸多嘅否认，但系呢三样嘢系混为一体。长情我就唔讲，但系好多人 会受到这些的影响和渲染，是吧？所以头脑冷静，心灵能够稳妥，以至不会人云亦云，就使徒保罗都说，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基督徒耳朵发痒，会听假先知假教师的道理，看似道理其实是歪曲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头脑能够冷静，心情能够稳妥。第二个动词呢，使徒彼得用是自守，谨慎又自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讲到，你该知道使徒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义，这等人要避开。危险的日子不是单单一些的世界的灾难事件，那是人格道德末世的时候那种的沦亡，那种的歪曲，那种的变质，不能自约，意思就是什么？不能够约束自己，没人法可以控制自己。今天的人事实上都在末世里面更加受很多事情的混乱和缠绑，失去了正确那种的判断力。毒品呢，对吧？加拿大几多人死于这些的兴奋药物啊，很多啊。酒精呢，电视呢，网络呢，你都是约束住自己。人没办法可以约束自己，反而被这些来捆绑住。色情的网站呢，香港的亂局，我們都很擔心，也很為香港禱告，是不是？美國的選舉，加拿大總理，好像香港亂局，為了這種的民主萬歲的思想，於是家庭的撕裂，教會又分裂，小組又撕裂，我們目擊到這情況，我们都为这些很忧伤。但是我们思想到，就是在末世的时候这些的现象频频出现的。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你没办法掌管的结果的嘛。基督徒你没办法可以了解政治背后那种的黑暗和诡诈，甚至的真相，没办法，只有神能够知道万事，对吗？所以对于世上的乱局，我一定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才有正确的判断力，以至不会做到教会分裂，小组撕裂。有些教会很不幸，已经被世上的乱局不同的情况来到进入到他们的谈论或者他们的关系里面，是很可惜的事情的。所以保持谨慎，保持自守。今天很多人，我们看到目击到人格的亂局，專顧自己，自我中心的，很任性的，貪我錢財，是吧？貪人家的錢，很貪婪的，自誇，即是吹牛，滿口大話，連為政都是這樣，狂傲，謊毒，即是講人壞話，涉足人家，污言餵語。網上現在 social media 變成一個大的平台，你看到人格的敗壞，对吗？甚至啲电视节目啱啱前日睇到一个出名嘅 reality show 叫 Bachelor， 讲嗰啲即系金牌嘅未婚嘅男人男子系咪？咁啊而家变成咧改变啦，系两个女士堕入爱河，山盟海誓，所以个 Bachelor 嘅节目嘅名称又要改咯噃。咁呢啲边个营造嘅咧？喺呢个世上嘅媒体，为了钱财，为了垄断人心，来到制造这些娱乐大众，迎合这个潮流，人的人格的混乱，对吗？所以这等等值得我们留意，就是第五节说保罗提醒我们，很多这些的乱局乱象，人格的变质，是有敬虔的外貌的， 好似系基督徒，好似系宗教人士，好似有信仰，但佢生命里边系冇神嘅力量嚟到系谨慎自守嘅。所以我哋要接受呢啲嘅劝勉，圣经话要避开呢啲，要避开呢啲人，避开呢啲事，我哋要保持自己嘅清洁，保持自己喺神面前啊嘅自守谨慎吓。所以嗱，另有一个动词咧，保罗话使徒彼得话到，我哋喺末世嘅时候要保持呢个清醒，同埋系心情嘅情绪嘅平稳咧，就系警醒祷告啦。圣经话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呢个系好重要提醒我哋嗱，警醒祷告呢个动词咧，系指到有血有肉有挣扎痛苦嘅祷告，即系唔系咧系咁以噏个祈祷。不是一些的逃避现实 的祷文。祈祷不是一个止痛剂，不是一个人家叫摇头丸，即是暂时是逃避现实。祈祷是深信神的应许，进到神的面前，是接受圣灵的充满，来到去勇敢面对的逆境，能够去神的眼光去看万事，叫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种的祈祷。在末世的时候，这种的祈祷，这种挣扎有血有肉的祷告，使徒彼得说到，我们一定要时常的操练。警醒祷告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解释的事情里面，但我们深信神是掌管，神能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警醒祈祷，不会落咗去魔鬼的试探。马太福音又将四十一节，耶稣劝勉门徒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嗱，警醒祷告对于使徒彼得咧，系一个非常大嘅一个教训。你知道耶稣吓面对十字架嘅时候喺客西马利园祈祷，系咪叫佢哋一班嘅门徒喺度警醒祷告啊嘛？等耶稣去祷告，对嘛？但系翻到嚟见到佢哋点啊？瞓晒觉。咁啊，对彼得咁样讲。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彼得点样话？我心灵愿意，我肉体软弱。彼得在这方面受到很大的警惕和教训。所以使徒彼得用这三个动词，来到是以至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候怎样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来到是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各样的新闻，不论是钱财，不论是各样的消息，不论各样的传说，或者各样的动荡的东西，来到是影响了我们，以至我们呢头脑被这些东西来到是冲昏了头脑。我们应该有一个表现警醒祷告，免得被迷惑。第二方面呢，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在末日的时候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第二样要谨慎要做的表现呢，就是彼此切实相爱。我一起读这一节好吗？不是罗马书的，彼得前书四章，经文打错了。我一起读这节圣经，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okay? 这个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呢第八节使徒彼得提醒我们第二样的表现。你留意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他说最要紧的，第一个字就是最要紧的。这个是一个强调来的，表示到相爱很重要。耶稣不是说到的末日的时候呢，人呢爱心会怎样我给大家看一看，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了，对吗？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这个事实来的。当你见到人人都不守规矩的时候，当你看到人人都没有亲情的时候，你的爱心都会自然淡了的。当你发觉你很多的行善，很多的善行都不能够帮到人，能够回转的时候，你的心会淡，对吗？你对人淡，甚至对儿女，儿女反叛叛逆，你的心有时都会淡。但耶稣提醒我们不好啊，你要最要紧就是要保持这种的爱。神在启示录的责备以弗所教会说，有一件事我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爱心起初被离弃了，彼此相爱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爱很容易失落的，很多人婚前呢爱到死去活来嘛，但是婚后呢就怎样打到死去活来、不是打架就是打官司、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对门徒怎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但约翰年老的时候呢，在约翰二书第五章就是怎么说呢？大家没有看到最后那节圣经，因为这个位置经常是阻住的。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一起读嘛。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耶稣说新命令，约翰就明白这个不是一个新命令，起初所受的命令就是这样，神是叫我们能够以爱相待的。但是为什么是新命令呢？这个新就是因为耶稣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动力和提醒，耶稣面对的苦难和成全的救恩就成为我们不住的努力的目标、所以不论是主耶稣，不论是使徒约翰或者是彼得，离开世界之前都不断强调这样彼此相爱的重要性。第二个字呢，就是切实，这个字就是切实，切实它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切实，切实这个字是表现到呢，是运动员的时候呢，你的肌肉、因为运动的时候那种的出汗、发挥到、我昨天参加一个、赞美操、毕业典礼、看到一班、信徒姊妹在这里，弟兄添、在这跳赞美操，跳完他就说出汗的，这样、出汗，我以为他赞美操不出汗，出汗的，因为他真的操的、操练的，出了汗的。切实即是你的肌肉在赛跑的时候，在跳赞美操的时候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呢是全力以赴出晒汗的意思、所以是一种这样的态度。爱是一种的 muscle 来的，你不去练它呢就会是淋的了，软弱的了，无力的了、所以在天路的赛跑的历程里面呢，你要赢得神的赏赐，你不断要运用这种爱，就算不是你不喜欢的人，你都要去运用这种爱、爱你不喜欢的人，爱不喜欢你的人，爱是拒绝你的人，也是一种的操练你的爱、以至到能够有一种切实的爱出现。那怎样能够切实的相爱呢？使徒彼得在后面加一句，他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了。很多时候我们看这句以为哦，咁咪即系视而不见啦，遮掩佢啦，唔系咁嘅意思。爱能遮掩佢呢个罪嘅意思咧，系有几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系唔计算人嘅恶，爱遮掩佢呢个罪。第一方面就系唔计算人嘅恶，人哋伤害你、得罪你，我哋唔会继续数人哋嘅错，唔会计啊。第二方面。爱能遮掩到的罪是表示到不宣扬人的罪，人家跌倒人家犯罪不要对好似讲，在个 social media 那里，在 WhatsApp、Facebook、周围去传，然后说请你收了之后传给第二个，这样我就不传的，我收了这些我不传，我 delete 了它、爱遮掩到的罪，因为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宣扬人的罪。第三方面的意思就是饶恕，要饶恕。耶稣讲一句话，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句话很重要，对吗？你不饶恕人，神不饶恕你，哇，很重要的。所以因为这样你害怕了，所以你怎么都要、去求神帮助你饶恕人，才好见神的念，对吗？当门徒、问帮彼得问耶稣饶恕要多少次、耶稣怎么答？70个7次。咁你话哦，即系成咗佢啦，490次。咁点样做啊？攞本簿记住佢。耶稣嘅意思唔系叫你记住佢，耶稣嘅意思即系话到饶恕人系一个无限，系无需要计算嘅次数嚟嘅。但我相信，如果你去饶恕一个人，能够饶恕490次嘅话咧，你以后都唔会恨佢噶啦，对吧？你每次都饶恕佢， 490次之后，我想未数490次，489次，你已经不再计算了，算的了，所以其实都挺有效的。外能遮掩很多的罪，就是因为不计算人的恶，不宣扬人的罪，饶恕人。还有一样，挽回。雅各书5:20说到，叫一个罪人在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雅各劝我们要挽回那些迷失真道陷在罪里面的人，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用爱来遮盖了他，以致他灵魂能够得救。然后彼得还加一句说话，他说你要最要紧的切实相爱，还要做一件事，就是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okay? 款待 hospitality 呢，是昔日很多的信徒出外或者是作工，或者是探望别人，或者是被逼迫要流荡，或者是一些的传道人出外传道的时候，他们在外面来到是行动，或者是旅行，或者在旅途里面是很危险的。昔日是很危险的事情，等于今天你落纽约有些区，你不敢去的。芝加哥某些区，我以前在芝加哥读神学服侍，唐人街和黑人区是差一个站的，那么恰恰就过了，就一出来就是黑色的，那么心都有些紧张的。那么见到个警察呢，个警察是黑人来的，就跟我讲，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搭错站啊，你快点搭回转头啦。我说为什么？不宜久留在这里，我帮不到你的。跟着他走了，他都走了。在那个地方你泊车，你出去买个麦当劳包出来，四条胎不见了。我说怎么这么快的？我排队排得很快的，很快的，成队人来跟你拿走你四条胎的。留下的呢就是8砖头晾住的车，已经很有良心的了，okay? 很有良心。所以昔日呢去出外的这个的旅行或者 行动呢都是有危险的。所以基督徒是彼此接待的，彼此开放家，接待你来，让你得到一个地方睡觉，一班有碗汤饮，有个温暖。有一个基督徒的女主人呢，在她的城市里面呢很懂得款待人，很多人很喜欢她，跟她做朋友，甚至有些大官贵人呢都很喜欢这个的女主人基督徒。她做什么呢？她的答案就是我只是做两件事，一样就是很热诚的去问安，一样就是很不舍得的道别。每一个人的客人我都会很热诚的，就是哎呀你来了来了，真的好了好了，很开心。对方走的时候呢，他就很难过，哎呀那么快走啊，留耐啲倾下啦，你几时翻嚟啊？咁样嗱，今日去探访人咧，好少听到人咁样讲嘅。探访好难嘅，今日知唔知啊？牧师探访好难嘅，因为啲人要执屋企噶嘛，要执干净屋企先牧师嚟噶噃。咁啊，所以咧，佢哋要拣日子嘅。牧师，你唔好呢日嚟，下个月某一日嚟，等我有时间执屋企。咁我知道，我好多谢你，多谢你，唔需要噶，唔需要噶，牧师 OK 噶，唔系你 OK， 我哋唔 OK 啊。咁所以。今日呢探访或者是接待信徒呢，的确是一个很大挑战，对吧？很多人发觉自己家屋质凌乱不喜欢有访客，对吧？香港特别呢是留食不留宿的嘛。所以我到香港的时候，甚至是亲人呢亲戚呢都不敢开口，可不可以在这里住下都不敢开口，因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我妹夫呢就很好客的。我去香港的时候一定要去家住。我去到家呢，其实我就不想去，因为它很小。我睡哪里呢？他自己两夫妇呢就睡在一个阁楼，就给我睡在一个厅里。好好睡在厅里，是不是床边的厅。但是厅呢，我这么高度呢，只脚就去到厨房了。去到厨房了、okay? 所以 我要打横45度角睡呢，就去到厨房。咁啊，仲有少少位下，咁我嘅心里边咧就成日觉得好，初初觉得唔舒服，咁样的地方都嚟住，只要住酒店算啦。但我谂到佢哋嗰种嘅热诚咧，我心里边就觉得，哎呀，人哋咁热诚， 你来到人家觉得是赏面，那你就应该惭愧啦，你应该很多谢人家，应该 很感恩啊，是不是？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不是的，我们去到人家家或者是住某地方，希望好像五星级四星级这样的，人家不能够接待你，你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那于是你这样的心理呢，同样别人来到你家呢，你又不想接待人家了，对吗？但是昔日的信徒不是，他们互相款待。其实款待的意思不是等于带着客人去和迪士尼啊，去 Wonderland 玩啊，吃大餐啊，不是意思，是给对方一个温暖的爱和基本的需要，在这方面是一种爱的服侍，不发怨言。为什么不发怨言呢？因为你招呼人一次就说，或者时时打开门招呼人家来到的访客来到是过夜的话，你心里面都 很不舒服的嘛，所以经常发怨言。所以使徒彼得就提醒信徒，你不要发怨言，用爱心，用爱心。我以前在纽约听到一件事情令我很感动，遇到在 Calgary 的同工，就跟他谈一件事情。他到纽约探望一个素未谋面一个的姊妹，在纽约市的。为什么他认识呢？就是这个姊妹呢，是在他纽约的教会呢，就去服侍一个的姊妹。这个姊妹呢，被服侍的呢，就很厉害，读书很厉害，很多学位的，但是她婚姻很伤心，家庭也都是很不开心，她的父母呢也对她不好。这个姊妹自己就在外面工作，然后慢慢呢去到教会信了耶稣，但是她的精神和她的心情呢都成了在监牢里面的痛苦。但因为她曾经公干去过Alberta 省的考格里，所以呢当她在纽约市患了癌病的时候呢，她很想能够有机会去这个地方，再去看看神的创造，那里有班库公园，有洛基山脉，是吧？于是她就道别了她这位同教会的姊妹，成日照顾她，关心她的，她一个人就去了 Calgary，你都是去希望在他生命还有少少年日的时候，他看到神的创造。谁知道他在那处呢就重病了，入院急症室，留在医院。在医院他是无亲无故，为什么呢？他想起纽约市这位的姊妹，时时跟他好关心他，就打电话告诉他发生什么事。这个姊妹不能够立刻去到纽约，他就打电话去那里的宣道会，就请那里的人来帮忙。刚刚接电话就是一位的传道人，这位女传道人呢听了之后呢，夜晚深夜就去医院找到这位的患到重病的姊妹，然后带领他教会的小组和弟兄姊妹知道他故事之后呢，来到日夜服侍在身边。一个不认识的，只是在主里面，大家都是主里面的信主的信徒，并且知道这个在医院里面重病的信徒是有一个这样的妻孙的经历，还有患了这样的病，他们日夜的照顾他一个月之久，直至他离世，直至他离世。这个消息呢回到去纽约市的教会呢，整个教会的信徒呢都很大感动，很大感动，也都很难过这个自己的肢体离世了。所以这个在纽约的姊妹呢就很想有机会多谢这位的女传道人，所以今次有机会去开会了，她就跟她见面。这个故事呢就在我们一班同工里面来到分享。我心里面刚刚想起今次要讲一段圣经，就想起一样很美丽的事情，就是唯有在基督的爱里面，人才有可以去牺牲时间，就算自己的不方便，去服侍人，对吗？去帮助人，甚至去接待，用爱心去陪伴一个人走人生的阶段，最后的阶段。你明白意思吗？这些爱心是切实的，这些爱心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教会都很感恩，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很关心很关怀人的人，我们的关顾部这些姊妹弟兄都是非常之很有爱心的。但是我们其他人怎样呢？我们是不是只觉得这种只是某一些人做，而不是我们所有人有耶稣基督的爱的人都需要去操练的呢？所以弟兄姊妹是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都想起一样，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不单止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也都是最要紧要切实的相爱。最后一方面的表现，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在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近的时候，我们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OK， 善用属灵的恩赐。使徒彼得对恩赐有四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就是各人，每个人都有恩赐，个个人都有，没有一个人没有的。所有、神拯救的，神都给他一种的属天的才干来到去祝福别人，祝福自己，建立教会的。第二方面呢，使徒彼得提醒属灵恩赐，另一方面就是恩赐是圣灵给的，不是你天生的，是你认识主耶稣之后圣灵是赐过给你的。可能你的才干是跟音乐有关，但是音乐能够去造就的人是圣灵所赐的。你说牧师你怎样分啊？我之前又做行政， 我在教会又帮手做行政，那那样是不是恩赐啊？恩赐这样分，你所做的事有没有令到别人得到建立？有没有觉得别人会因为你的服侍能够爱神爱人，对真理对他的信仰更加的有积极的鼓励？如果没有的话，你唱的歌你讲的话就是响的炉下空空的，没有帮助的。你明白个分别吗？如果你说我是在做服侍，我是侍奉着，我是帮着人，我是基督徒，但如果对方完全都没有因为你的服侍是能够对真理对信仰对他对神对人有更积极的来到是的爱慕，或者是你到 回转的话呢，那你的恩赐可能只是你的才华而已。所以人鼓掌之后那就没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唱会对吗？人鼓掌，鼓掌完之后就没有了嘛，等下场嘛，是吧？就没有了，生命没什么大的管，灵魂没什么大的改变。第三方面呢，使徒彼得提醒就是恩赐的使用了，是彼此的服侍，不是彰显自己，是彼此服侍，即不是为了要表现到自己得到了或者是做到了，而是让到别人得到一种的支持服侍。第四方面呢，使徒彼得说到要作好管家，要好运用，做一个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今天很多人呢，基督徒呢有恩赐没有运用的，怎样看得出呢？教会没有参与，侍奉没有你份，出面在社区对别人应该作的善行你没有去做，这就是没有善用恩赐咯。同意吗？当我们是有这样去运用这些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特长，我们的、学习到的东西，我们就运用为恩赐。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管家呢？使徒彼得将恩赐又分为两大类的，若有讲道的就按着神的圣言讲，这里指不是只是讲坛里面讲道，不是只是牧师讲道，是讲话语的恩赐。话语恩赐包括什么呢？讲道啦，包括教导啦、主学教导、小组查经、辅导人、全福音，凡是用说话，用个口、用说话你都是作服侍的，这些恩赐就叫话语的恩赐。凡是好讲的，在小组里面话语的恩赐很重要，怎样带领，怎样安慰，怎样劝勉，怎样提醒，怎样，你明白吗？话语恩赐很重要，建立人的，辅导别人，人家得到安慰，教导的时候人家明白的真理，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会知道救恩的重要和美丽、所以话语的恩赐要按照神的圣言，就是、神的传、神的传父的心意了。当时彼得的时代只有旧约，新约的正典未完成，但这个意思就是说将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无折扣地来到是、
讲解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话语恩赐要留意的。第二样就是服侍的恩赐了。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了。服侍都很广的，行政啦，治理啦，去施舍啦，去帮人啦，招待啦，厨房啦，等等，各方面的事都是服侍来的。和言语有一个大的分别，服侍不多需要讲嘢，但是多做啊，很多做嘢。话语就多讲嘢嘅，但系唔系完全有两个独立嘅。但我睇到我哋喺末世嘅时候，我哋要多服侍，建立教会。使徒行传讲到信主嘅人增加嘅时候，饭膳食啊，即系饭堂里边食饭咧，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于是咧，有好多人就产生怨言，于是有一啲人就为咗解决啲问题就祷告。使徒就设立了七个的执事来到解决食饭的问题。当我去到一些大会啊，一些的开会的时候，总是发觉，特别一些教会联合来到招待我们的外宾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班姊妹弟兄呢，又接送啊，又煮食啊，又膳食啊。我最后那两个开会是离开我住的地方都挺远的，个几钟头的。夜晚开完会是十点钟咁滞的。咁所以當我係差唔多最後嗰幾個走嘅時候，咁負責嘅就有一個有一個姊妹嘅弟兄問我，牧師你點樣翻去住嘅地方？我行路啦，紐約呢個鐘數唔得，我話得噶啦，我話我咁人哋驚我咋係嘛？唔得唔得唔得，於是佢哋周圍去安排人要接送我翻去。OK， 嗱呢啲係服侍嚟嘅，呢啲服侍嚟嘅嚇。咁我翻到我住嘅地方之後，又諗下，真係咁危險，我出去睇睇先咁啊。咁出到門口一條街，見到幾個人企喺街邊，我諗下都係唔止一個，因為我數下我自己年紀同佢相比，走都唔夠佢快，係咪？所以服侍恩賜好緊要嘅嚇，但係呢度話到要按住神嘅力量服侍喎。嗱，呢個一個分別就係、是。如果你按照自己的熱心和能力服侍的话，会怎样？有几个问题。你做不耐的，你凭自己做不耐的，几分钟你就没了热度了，对吗？特别在教会服侍人，那些人是很难服侍的，知不知道？虽然过程不同，但是人是很难服侍的。不要只是教会，人是很难服侍的，对不对？你宁愿做多些事，你都不想服侍人，对吗？有一个同牧师同我讲话，牧师，我知道我想耶稣去教会，但我唔想去教会。我话点解？因为好怕人问我嘢啊，咁样。我话点解人问嘢关心你啊嘛？我唔识讲嘢啊，咁样，咁啊，咁我唔紧要啦。你去教会你就唔好讲嘢咯，攞个你喺我隔篱啦，我同你挡住啦，咁样。服侍人系唔容易噶，你去关心人，对方唔敢讲嘢，嫌你啰嗦啊，咁样。咁你点服侍人系嘛？所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服侍呢，热度不会持久的。还有就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和热心呢，你会发怨言的。遇到难处你就会指责人的了。你数下你自己服侍的年日，在教会的日子，你骂人骂了多少句？你背后批评人批了多少句？你爱主的话，你侍奉主，你重新你得救的，你都是这样做。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热心，凭着自己的力量去服侍的时候，就会有这些的情况出现，我们就会觉得很自责，对吗？所以第三方面就是，如果不是凭着，不是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凭着自己的话，我们会 burn out， 我们会撑不住，会跌的，我们会孤竭的。Okay？ 靠着神所赐的力量，如鹰展翅，看着神的圣灵怎样的时机和带领来到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同主同父一轭，我们不辛苦，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同父一轭。他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为什么？很多重担在他身上，他为你担当了。所以在教会侍奉，在教会服侍，在教会做义工，所谓如果你当一个节目，当一个参与而已，你有时就会孤竭了，你就会发怨言了，你做得不耐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按照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就对了。最后我们用三个圈来结束。三个圈中间是主耶稣， 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在我们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永远要在我们心里面做中心。我们渴望主的再来，我们谨慎自守，我们警醒祷告、另外一个圈在外面外围的圈是个教会。使徒彼得提醒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怎样要切实相爱，不要计算人的恶，不要宣扬人的罪，饶恕伤害，挽回跌倒，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最后一个圈世界，我们用我们的恩赐做百般恩赐好管家，服侍有需要的人，不论对方配不配得你，值不值得你服侍，但是你的恩赐就是要祝福人，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我们就被建立了。所以在教会我们有侍奉，我们在这个社区这个世界我们服侍人，末世的时候让人看到在死人之地有活人的神，有云彩的见证人围绕在很多很多这些眼见末日就要是、来到的人心里面发慌的人，你得到个亮光。所以在生活应用的时候，大家思想一下，末后的世代时时很多似是而非的讲法，不知道有什么影响你，又影响你的判断呢？你是怎样在信仰里面你都培养正确判断的能力啊？第二方面你应用一下，在彼此相爱的行动里面，你怎样活出你的真理呢？在接下来的星期你怎样活出你的真理，怎样饶恕，怎样挽回，怎样不宣人的恶，怎样不计算人 的罪，怎样切实的相爱。第三，你每个人都有恩赐，你我都有，你可不可以讲出你恩赐是什么呢？当你含含糊糊的时候，你就失了那个动力了。神不会叫鱼去飞，雀仔去游水，不会的。所以当我们安排或者去侍奉一些或者服侍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恩赐去做呢？还是变成凭着自己的才华自己的血气去做呢？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怎样服侍呢？希望三个应用我们接下来的日子这个星期好在祷告里面寻求，让神来到祝福我们。我一起同心的祈祷。赐给我天父，多谢你话语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主啊，你回来的日子近了，原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以为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我们又不喜欢看到慢慢的结局近，因为我们贪望这个世界。主啊，原谅我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藉着圣经教导我们看到怎样好好准备自己，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在我们灵命的道路上面，在我们恩赐的运用上面，在我们爱人和饶恕人 的道路上面不断的能够进步。主啊，帮助我们，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一切都会在主你面前赤裸地躺开，求你叫我们懂得放开应该放手的，抓紧持守应该有的，让我们预备自己迎候主你的再来。主啊，看顾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